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乌克兰的局势。在乌克兰东部讲俄语的地区，政府军和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达成的停火协议看来暂时得到了维护，提高了这场长达五个月的战争至少会暂停一段时间的可能性。不过出席星期五北约组织首脑会议的西方国家领导人表示，他们仍然计划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以此来继续对克里姆林宫施加压力，要求他停止向乌克兰的反叛分子提供支持。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对停火协议既给予了希望又心存疑虑，他强调说，如果危机重新燃起的话，西方国家会做好准备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星期五，乌克兰政府和分离分子的代表以及莫斯科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代表达成了停火协议。这项停火协议是俄罗斯起草的和平倡议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交换俘虏，并且为难民和救援人员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国务院表示，一架载有100名美国人由阿富汗飞往迪拜的飞机在意外降落在伊朗境内之后已经抵达了目的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警告普选方案的反对者要为政改原地踏步负责。梁振英星期六在香港电台发表评论，称北京最近提出的香港特首普选方案比没有普选要好。他说，如果这项方案在立法会被否决的话，投反对票的这个议员要为政治制度改革的原地踏步负责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8月31号的时候决定说，从2017年开始，香港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普选，但是规定由一个提名委员会通过表决的方式提出2到3名候选人。这项规定被视为是北京方面筛选候选人的手段，并且立即招致了很多香港人的反对。在台湾方面，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自从他上任以来，台湾对外贸易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像一些人说的那样进一步加剧。马英九星期五在出席一个大陆台商座谈会的时候表示，在他上任前的2007年，台湾对大陆和香港的出口占台湾总出口的 40.7%，到2013年的时候，这一数字下降到 39.7%， 原因是台湾政府方面加强了同中国以外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马英九表示，过去6年来，台湾和中国大陆签订的20多个协议和共识，不仅有助于两岸关系的缓和，也在经济上造福了台湾的大小企业还有消费者。未来，他说，台湾政府会全力争取和其他国家以及地区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包括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提高台湾在世界各地的贸易竞争能力。在此之前，台湾第一大反对党民进党的领导人蔡英文表示，民进党并不反对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往来和对外贸易国际化的努力，但是他说，台湾需要建立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新的模式，以提升整体的人文价值和台湾的人民生活水平。台湾两大政党都声称自己比对方更有能力治理台湾。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九月五号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普选无望，港人何去何从，山西官场大地震，终极目标指向谁。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您。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香港。中国人大呢最近通过香港政改方案，让香港实行真普选的希望彻底的破灭。那么香港民主派誓言要继续抗命中央，但同时呢也承认战中运动正在渐失动力。与此同时，北京对香港的强硬立场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人担心香港将加速丧失司法独立和经济自由等民主特质。北京执意不让香港实行真正意义的普选背后的考量是什么？面对中央的强硬立场，香港人除了做顺民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今天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奎德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北京为什么执意不让香港走到普选这一步？你觉得它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我想它背后的考量当然比较多，它有传统，但是我想最主要的恐怕是和最近的几年呢，香港收回以来的几年的发展有关系。第一个要洗刷它的耻辱，实际上北京有些意志并没有在香港得到真正的贯彻，例如他强硬的要推行23条在香港贯彻，失败了，香港50万人大游行，对他失败了，然后还有国民教育这个事情也被打回去了，所以说他要洗刷这个耻辱。而且习近平上台以后，他要表示和前任，例如和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不同的一种对外的政策，特别是对香港特区的政策，所以说这和习近平本人的执政风格有一定的关系，和北京要洗刷他这个耻辱有一定的关系。同时我想他们这个当然是北京的一贯的立场，是想怕他自己没有自信心，对香港那个管制没有自信心，所以像怕选举真正的 开放真正的普选的话，北京觉得他的人口恐怕是不会，可能不会当选，还有这样诸种考虑，我想这个是可以想象得到他的立场。
建立你
的强压是中共的政策惯性，这是第一。不管你这个香港的市民提出什么正当的民主要求，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压。对啊，压不下去再说。奎德先生已经讲了，有两个先例，他这个压不下去做了这个让步。说这个现在来看呢，如果是有真正的普选，就是说我们真正这个有市民可以推选候选人，真正的普选的话。刚才奎德先生也讲了，就是说中共实际上没有信心的，一旦有一个特首按他们所说的话，就是不爱国，不爱国怎么办，也就是说不爱党怎么办，他就非常的担心香港这块地方继续成为这个民主自由势力向中国渗透的一个基地。而他对这个内地有相当强的示范作用，香港可以做到，为什么上海不可以？从我这个教育水准，从经济发展水准，现在都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这种示范作用是中共非常担心的。
好，听听纽约的意见，陈伯公先生。
我想首先关于那个回应一下刚才建立的话哈，就说我觉得中国政府对香港担心，担心香港对中国内地构成示范，会对上海、北京，也有一些舆论认为，既然香港能选特首，那么香港只是中国的14大城市，那么北京、上海为什么不能选特首？我觉得这种看法是对中国国民性的不了解，不知道中国国民性的保守这种认命和这种安于现状的心态。实际上香港今天拥有的中国内地城市都没有，中国内地城市的人民根本没有问题，比如香港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这个网络自由，中国内地的城市都没有，但中国人并不认为是一个什么稀奇的事，中国认为中国人就认为的是不同，所以就接受了。即便香港发生了这个特区特首选举，中国内地的城市也不会羡慕。当然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发展对内地会有潜在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非常间接的。我认为中国中央政府是担忧是多余的，而且就是相关的外界对这种评论也是多余的。
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这一次香港这个战中派提出来的真正的目标是要中央政府兑现所谓的普选，而对中央政府而言，他们觉得香港过去一贯多年来实行的所谓的假选举和大陆是其实是很像的， 他们觉得这种假选举实际上是中共唯一能够接受的底线，一旦要是真正实行普选，他就觉得威胁到他的所谓的国家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并不担心把中国大陆的专制移到香港来实行，这一次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我们知道，在我们看看香港这个泛民主派，尤其是占中领导人的反应。那么他们一方面呢是感叹，就是说占中的这个运动正在失去，慢慢的失去动力，而且他们自己也承认说香港人很现实，一旦看到普选无望，这个动力就失去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呼吁长期的抗争。那么您认为短期内香港会发生什么，陈圭德先生？
短期内我想这一次基本上因为中共手中的牌比较多，我想在中共是暂时会得手，但是香港会陷入一种比较长期的公民不服从、公民抗命的这样一个态势。这样的话，对中共来说，我觉得长期来说，它在国际上的形象，对香港市民中间造成的过去还稍微有一点的希望完全破灭，我想对它的长期的管制恐怕是有很大的损坏的。
杨建立先生，泛民主派呼吁的所谓不服从运动到底是怎么个具体的实行方式，而且尤其面对中国的这种强硬的政策到底有没有效果，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在香港实行公民抗命运动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在香港市民在以前也有成功的案例，就面对着中共也有成功的案例。这次呢，实际上中共这个人大常委会啊，他的这个政改方案的这个决定，把这个香港的政治空间啊给挤压到基本上通过合法的方式没办法达成市民的这个愿望，所以呢，剩下的空间可能只能是公民抗命的空间。这里我们要分层次，一个是泛民主派的核心，这一部分呢是非常坚强的，他不会放弃，即使就是说有其他的形式的发生，他们也不会放弃。现在就是可能一些民众的支持他不能够持续，这个是令人担忧的。但是呢，这个泛民主派的核心部分将会长期的这个进行这个抗争，而且这抗争一旦有时机，民众还会再加入进去，再会造成很大的这个政治的风潮。所以这个你不用担心，就是说这个空间存在，它不像北京，它不是刚性政治，就是在香港是有公民抗命的政治空间的。
好，破空。
关于这个香港这次占中运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是失败了，一种说法并没有失败。那么这个失败的说法，从短期来看，本来香港占中的发起人他们呢是想用占领中环这样一个动作作为一个压力、一个筹码，跟北京方面施压，跟北京谈判，希望北京让步。但是没有想到北京完全不让步，所有的政改咨询都是走过场，都是作秀，事实上让香港付出了白白的付出了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最后中共是按照他的复案、他的定案推出他的提名委员会这种假普选，结果呢占中运动人反而不好办了，在短期内他们感觉到他们这个压力和筹码呢失效了。说这也可以看出这占中领导人呢非常善良，他们心里很善良，他们并不想真正的瘫痪香港的金融中心或者损害香港的经济。在这个时候他们被迫推出后占中运动，那就是让占中运动长期化，用不服从、不合作、不抵抗这种公民运动，这种世界上流行的这种和平理念，或者这种和平暴力非暴力的这种方式。我们知道香港大学已经发出号召，大学学生会9月22号开始将发行一个星期的这种罢课。我想这些罢课或者一些部分性的一些占中行动将是香港的一个表现，香港公民运动的表现。而这个公民运动它肯定是长期的，而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长期的表现对中国内地的影响才是中共所以非常惧怕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香港占中运动完全没有失败，而且正在走向成功。
我插一句话，我同意这个破空的看法。实际上在香港未来是怎么样和这个博弈有很大的关系，你必须介入博弈。那除了这个长期的斗争以外，我相信是10月1号，他们现在还没有公布啊，10月1号左右将会有大规模的占中这个活动
出现。
这个活动一旦推出以后，他这个政治他有很多的新的机会出现，会出现什么情况，结果是什么样，和全世界的这个华人的博弈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能不能在国际社会给予支持，这个都有很大的关系。
好，再听听小农的意见。小农，
我觉得香港人之所以相当一部分人一直采取一种温和姿态，是因为他们始终对中央政府抱有希望，相信中央政府以前的承诺，说香港会走向普选民主。那么这一次香港人终于明白了，他们这个希望彻底破灭了，从此香港不会再有真民主了。在这种情况下， 中港关系已经进入一个完全的逆转，从现在起香港老百姓必须思考的是他们想怎么样维护自己的现状。
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从下一个看点，就是香港的立法会是否会通过这个中央的政改方案。那么从泛民主派的斗争策略来看，我想请各位分析，就是说他们到底是通过呢还是不通过？如果通过的话，等于是接受中央的这个方案；如果不通过，那么就是维持现状，也就是说香港的民主还是停滞不前。那么他们在一个非常艰难的这个处境。陈国先，你觉得从策略角度讲，他们应该怎么做？
我想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是现在，我想也是一部分人在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两害相权取其轻，哪一个是轻？就是说现在是两个方案都是不好的，对香港人，一个是中央现在推行出来的所谓的普选，实际上没有真普选，只有中共指定的候选人来全民投票。另外一个就是完全维持现在的现状，我由提名委员会来选特首，这个当然老百姓更没有参与，所以有些温和派的，包括我们有些朋友，包括严家先生，很多人都觉得有一点儿总比没有好嘛。
对，
包括中共现在到北京去的，北京来的宣传那个清华大学的法学院院长也是这么说，不完美的普选总比没有普选好嘛。他们都是照这种舆论，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正的是说现在就接受了他那个假普选的方案就好，我的看法是，而且现在民主派据我所知也达成了某种共识，说不对，如果是说我们接受了这个，他就中共就可以宣传说我们已经给你普选了，现在你们已经认可这个方案了，现在香港的普选以后就他也没有说截止期，又永远就是这样下去了。现在如果否决了他这个方案，民主派是有力量否决这个方案的，否决这个方案就造成这个局面还在僵持着，你还没有开始普选，也就是说将来还可能再重新讨论香港的
空间，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同意这个奎德的这个分析，现在这个中共给制造了一个局面，就是说你必须从两个坏的里边选择一个，一个呢就是假普选，一个呢就是这个选举委员会的选举，那
没
普选。那现在呢，民主派是有力量不通过这个假普选的方案的，因为在立法会有70个立法会委员，27个是泛民的，它超过了1/3，而这个方案必须2/3通过，所以因此呢是可以阻止的。一旦阻止了，就像奎德先生所讲的，就进入了一种政治僵局。这个政治僵局实际上是一个契机，没有僵局将没有破局。如果你接受了现在的现状，就等于接受了中共给你治好的温水煮青蛙的这个局面，继续让它煮下去。
所以你们都觉得最好的策略就是不通过。好，陈伯公先生。
对，我觉得是这样。中共呢是做了一个稳赚不赔的这么一个方案，他是这么设想的：如果你民主派在立法院里面不通过这个方案，因为要经过2/3，民主派已经有25个议员表态不会让他通过，那么就极可能不会通过。中共想不通过，那好，我们就回到这个选举委员会，800人的小圈子，连港人投票都没有，那责任就是民主派的。也就是说，香港政改不能往前走是民主派的责任。然后你政改不能往前走，那行，那议会选举特首不能直选，议会也不要谈直选，那么香港的政改就原地踏步，北京没有责任。那么反过来，如果通过了，北京那就是大赢了，就认为我的方案是可行的，而且民主派会瓦解，因为民主派会受到他的这个民意基础，他的这个基本盘的一个否定。所以现在为难的就是民主派。作为民主派来讲，他这个否定，他是这个是基本上是态势是否定的，那么他被迫接受小圈子。他如果是不去否定，那么就可能会受到这个民意的这个排斥，甚至被预见为说是要崩盘或者瓦解或者分裂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但是我觉得中共呢说稳赚不赔这个方案也不见得，因为回到选举委员会还有1/8的门槛，那么实际上民主派的人还可能在选举委员会被提名出来，像那个何俊仁上次就被提名出来，而中共是把那个作为一个教训的。那么在提名委员会里面，民主派根本没法出头，那么这个要过半数门槛才能被提出来，民主派根本不可能出头。最后提交给港人选举，中共的门槛非常低，他根本不需要说过半数港人同意，哪怕500万人投票，只有10万人同意、1万人同意，他的特首也选出来了。所以对中共来说啊，他的确是一个精心算计的这么一个有这么个算盘在里面。
陈小龙先生，
香港的泛民主派，他们其实代表的香港60%以上的民意，就是60%的香港人都希望香港的特首呢是民选，而不是中国政府直选。那么现在实际上，就算泛民主派否决了中共现在提的这个所谓的方案，那么结果也不过就是维持现状。但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泛民主派其实赢了。为什么？他们的这个 如果能够抵制这个北京的方案，实际上是最后向香港的民众证明了一点，就是阻碍香港实现民主、阻碍香港民意的是北京。泛民主派代表了他们的意见，但是被北京阻拦了。今后中港关系的恶化，责任全在北京。
好，我们知道这一次就是中央通过这个政改方案啊，很多人都意识到就是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方案。那么《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呢，和当初香港回归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来安抚香港的人心，要试图跟香港人达成一种某种程度的和解，和当时相比，那么今天的习近平政府已经对香港人是非常的，可以说是违背他们的民意，公开违背民意啊，执意不跟随这个民意。那么他们觉得今天的中国执政当局和当初邓小平相比反而政治智慧不是那么高。那么我想听听陈奎德先生您的评论是什么。
他现在是中共，他现在基本上都是老是从经济上来评估，起码语言上是这样，就觉得香港，我现在不像邓小平当年觉得香港一旦是如果垮的这个金生蛋的鹅不存在的话，对中国的经济包括对中国的整个世界形象要受到巨大的打击。他们现在觉得，中共现在觉得，我现在不大依赖香港了，香港已经对我来说在经济上不这么重要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个香港作为一个象征符号，政治上的象征符号，包括他的管制方式的有新闻自由和法治这样的一个象征符号，对于整个中国的这个对外开放和国际关系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他们现在觉得香港现在既不能做不好，因为原来中共是想把香港作为台湾的一个榜样的一个示范的，因为原来他所谓的一国两制是针对台湾来的，但是他觉得台湾他现在有一种经济的办法，虽然说政治上不可能像过去这样了，但是经济上的办法慢慢把台湾包在我的这个大中华的怀抱里，然后让你走不出去，所以对台湾的示范作用他也不考虑了。所以他出于这两点，他不像邓小平当年这样明智的采取比较软化的缓和的立场，而是采取相当强硬的立场，这是他的考量。
对，这个现在有很大的反差，和80年代中英谈判的时候很大的反差。当时中国的国力没那么强，这个经济上相当的依赖香港和台湾。在92年之前，所谓的外资啊，基本上就是港台的资金啊，没有这个的话，就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但是那时候邓小平虽然在国力这么弱的情况下表现了某一种自信，当然也是为了把事情做成，讨好香港的民意，也是当时想讨好国际社会。那但现在呢，中国的国力这么强了，香港的经济地位在下降，但是现在的中共的当政者却没有当时邓小平的自信，因为实际上中共所表现出来的对香港的这次这个普选，并没把它看成是个法律问题，根本也没有把它看成一个是一个选举的问题，他把它看成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他认为香港如果不能够掌控在他们手中的话，将会威胁到他们现在的国家安全。他提到这么个高度，就是说明现在领导人相当的不自信。
而且可以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香港视为一个敌对的那些范围，是吧？视为一个敌对势力，某种程度上
是一个敌对的基地。
对对对，好，破空。
啊，这个中国政府的考量，我们看到对香港立场的强硬，其实反过来可以解释习近平的一个心态。习近平说他要学邓小平，现在我们知道他要学什么呢？就是学邓小平的强硬到底，一步不让，认为让一步就彻底垮了，全完了，然后不惜镇压，不惜流血。那么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驻港解放军也可能派上用场了。就是说习近平想学邓小平，他非常渴望成为邓小平，一个方式就是即便不能在北京屠杀，恐怕可以在香港有屠杀的机会，那么就制造一个新的那个六四事件。另外习近平想学毛泽东，这次也有机会了。学毛泽东什么呢？就是当初假装跟西藏签一个17条协议，最后等全面控制西藏就撕毁协议，翻脸不认，不给西藏高度自治。那么今天他们把用白皮书代替基本法，推翻基本法，甚至扭曲一国两制，提前这个结束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公开的这个公然背信，这种是想学毛泽东背信弃义、撕毁合约的这个方式。另外，习近平还想学普京，他学的是什么呢？学的普京对这个克里米亚的吞并，对车臣的这个强硬，对那个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肢解。那么他想，普京这么强硬，西方都没办法，我对香港、台湾强硬点又如何？接下来一个想以强人姿态留名于世的习近平，我相信不仅要处理香港，而且要去处理台湾，对台湾的姿态也会强硬起来。
好，小龙。
我觉得从这个中共现在对香港这次的这个强硬姿态背后，我们还能解读出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 对红二代、对权贵们在香港的洗钱和非法的经营什么态度。事实上，如果香港实现民主，真正可能产生威胁的是直接对香港那些非法的大陆的那些红二代、官二代们在那里的洗钱活动构成威胁。那么，如果说习近平正要反腐败，香港的民主对反腐败是有利的，但现在证明他要保护的就是在香港的红二代、官二代的腐败。现在香港的金融活动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就是红二代、官二代和香港的富商们勾结在一起的活动，这本身就是一个新的腐败区，习近平正在保护他。
好，我想提一下外部国际世界国际社会对于香港的这个反应啊。那么我们知道英国议会宣布呢，要展开对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这个执行情况进行调查，那么显然是应对中国的这个政改方案。对此中国政府是当然是激烈的反对。那么我想问一下，中国政府其实一直是指责香港的泛民主派是受外部势力的操纵，而且是外部势力要搞乱香港。那么这样一来，英国议会这样做的话，是不是更给中国这个口实？
我觉得这个事情英国还是有它的足够的理由的，因为英国当时中英联合声明签订30年，邓小平当时说的50年不变，保持香港的政治经济的生存方式50年不变。因此，英国和中国当时签订了这个条约，而且这个条约是在联合国备案的，因此是受到国际上的保护的，联合国保护的这样一个条约的话，英国它是有它的道义责任和条约义务，必须要看我们当时兑现的，就我们双方签字了，我们看看这个执行的怎么样。现在显然还刚刚到30年，不是50年，到30年这个情况就大变了。所以英国人他的国家的光荣，他的国家的荣誉在这方面也压上住了。如果说你完全不管，所以说前一段很多人批评当时李柱铭先生和陈方安生女士到英国去，好像英国的接待比较冷淡，受到了英国的批评，包括受到了现在港督过去的默认港督彭定康的批评。他们也说英国人是有他的条约义务必须要执行，我们当时有这个承诺，所以我们就有力量要催促中共要履行他的义务。
更正一点，签约是30年，回归17年就变了，
回归
17年就变了。 OK，那实际上我同意你的看法。刚才讲到那个彭定康写了一篇文章，他是在那文章中强调英国的责任，而中国回应是怎么回应的？他说这是你完全的干涉我这个国内政，但现在不是一个内政问题，如果仅仅是个内政问题的话，当时他不需要和英国谈判，
对，
而且那个对不要签条约，而且中英联合声明这个条约是在联合国备案的，而且现在香港的我们知道这联合国一个重要的人权这个法案叫做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这个国际公约，在中国没有被批准，但是在香港是可以实行的，因为它是从英国那边继承过来的，
一直过来的。
所以这些问题都说明什么？香港问题不是纯粹的一个内政问题，而英国有它特殊的这个责任。有的人批评彭定康说是，你说联合声明，中英联合声明没有说要给普选啊，但是中英联合声明里明确的说了，一国两制50年不变。除了外交和国防全部由这个香港自治，而这个选特首既不是外交问题也不是国防问题，所以这就很明显，所以这个中国在违背当时的承诺，而英国现在的表现让人失望，就是他没有负起他的条约责任了。
好，听听破空的看法。
关于这个中国政府对外部势力的说法，说外部势力、外国势力在干预香港，究竟是什么外部势力呢？我们来分析一下香港这次公民运动提出的一个模式，这个他们效法的榜样就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还有南非的曼德拉，还有印度的甘地。那么这些是不是外部势力？这些外国人作为他们的精神领袖，是不是外国势力？如果是的话，中共当初以马克思列宁为他们的精神导师，今天依然为之更加，是不是外国势力？另外，中共当时利用日本人占领这个中国，然后获得政权，是赤裸裸的利用外部势力。再不要说他对那个苏俄的依靠，说这种外部势力的说法非常可笑，而把英国说成外部势力更可笑。因为如果没有中英谈判，没有中英联合声明，根本不存在香港回归的问题。香港回归不仅回归了当时英国租界的部分，而且把永久割让给英国的部分也回归了。就英国是非常宽大，他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他非常的宽厚仁慈，相信中国政府把那一部分，就是像九龙那些部分啊， 部署就永久性割让都给了，一起给了中国。那么当时中英联合声明，虽然中国政府讲那里面没有提普选，但那里面提到了保持繁衍稳定，提到了一国两制等等后面的基本法等等，而所有这些东西还没有到五十年，到十七年中国就迫不及待改变了。环球时报的标题就证明了这个改变，说中央有权决定香港政治体制的改变，这是对一国两制的公然背信，还说人大常委会要主导香港的政改，实际上完全违背了港人治港、香井水不犯河水的这种承诺。说英国的这种确实有他的责任，必须过问香港的事情，而这完全不存在干涉内政的问题。
好，再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
刚才破空谈到了井水不犯河水、港人治港，港人治港的核心就是只在外交和重大的国际关系方面、军事方面由中央政府表态。剩下的问题是香港人自己处理，但是我们从这一次关于普选问题的这个北京和香港之间的争执，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在中国的各种外部势力都已经介入了。我现在讲外部势力，就是以港人治港为界限的话，如果不是香港也不是中央政府，那么其他的势力包括在中国的北京，那都是外部势力。比方讲环球时报，它号称市场化媒体，他在教训香港人必须这样必须那样，他就是属于河水犯了井水的外部势力。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次确实是有外部势力，外部势力就在北京，就在中国各个大学里胡说八道的教授。
好，最后
那就是外部势力。
对，我想说到这个北京大学的教授，我想提到清华大学的法学院院长王振民。那么为了给这个中央政改方案造势到香港演讲，那么他其中提到说这个表示北京要控制候选人提名，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维护香港资产阶级的这个利益，这个提法非常有意思哈。那么他说这样才能维护香港的持续稳定，那么这个看法被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等主流媒体广泛引用，认为是中共理论的一个飞跃，因为他第一次居然公然提到要维护资产阶级利益。那么我想请陈贵先生说，
实际上中共一直在香港做的就是对所谓的大资本家、垄断资本家、权贵阶层是非常有利的，或者说他保护他们利益的有种很多特权，不光是一般的法律，用很多特权的方式来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个是正如陈小龙先生也谈到了，实际上很多权贵子女在香港也积聚了大量的非法财富在香港，这些都是他们要保护的。但他公然把这个提出来，而且提出来似乎是我们似乎是更加保护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生存方式，这个东西实际上很多人都反驳了。他说你不需要一个特别的一个东西来，或者说非民主的非自由的方式来，法治的方式、非法治的方式来保护他们，因为你过去攻击美国、英国什么都是说是你们那些都是假的，民主是假的、自由是假的，都是保护权贵，都是保护你们大资本家的利益的。现在恰恰中共是保护大的，但是美国、英国他们的那种民主选举恰恰他不敢实行，因为李柱铭也已经提得很清楚，美国有共和党啊，英国有保守党，这些都是所谓的比较代表比较高层的资本家的利益，但是他们和其他的政党都是平等的竞争的、
通过政治博弈来决定，
通过政治博弈、通过法治，大家都平等的有份的、这个东西。所以他说的就是完全是和香港的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胡说八道了，就是有点。
我觉得他不胡说八道，因为我觉得他是揭露了一个现实的。
是
啊，那王振民这个说的话有几个层次。第一个，我说他说了实话，但说得非常恶心，因为强盗非常令人厌恶，但为强盗证明化，就为他辩护、合法化的辩护更加令人恶心。所以王振民在做这种事情，他揭露了一个中共最近就是不仅是在香港，实际上在中国也保护权贵资本主义的利益的这一个现实。这个现实，他再次的提醒人们。而他如果深究起来的话，如果这句话在中国大陆讲的话，都有违宪的这个嫌疑。因为呢，我们是
攻击
利益的、
社会主义、
反抗社会主义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民主了并不一定就伤害资本家的利益、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这一条是完全胡扯，没有任何理论基础，也没有任何实践证明。所以这个王振民的讲话是非常令人这个恶心的。
还是清华大学的法学院院长
啊，对，
陈伯公。
啊，这个清华大学王振民这个教授的说法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如果按照香港电影明星成龙的说法，就这真的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一百年都笑不完。为什么呢？中共就是以纠合无产阶级起家，以消灭资产阶级起家的，以消灭资本主义为己任的。今天我们不用说中共这个实用主义到了什么程度啊，这个全面的资本主义化、全面的权贵资产阶级化，今天居然公然说 他在香港就是要保护资产阶级，保护大资本家，不是港人治港，而是商人治港，而是共产党治港。刚才建立也说得很好，实际上这就透露了他在北京的施政行为。北京为什么维护稳定，为什么维护一党专政？因为要维护权贵资产阶级，只有这个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得到了维护，这个国家他们认为才是所谓得到了一个稳定。
嗯，好，陈小龙先生。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明的这一番讲话，我觉得对中国的中央政府相当危险，因为他差一点就要把中央政府的遮羞布给撕掉了。原因是不是香港有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大陆现在就是中共产党专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
国家垄断资本，
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就是党的各级干部。所以如果这个话再稍微延伸半步，就变成对中国大陆现状的揭露。所以我觉得王正明大概讲话有点过于的想迎合上司，而结果可能
过头了，
冒犯了中央。
好，有关这个香港普选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山西官场地震最后的大目标是谁，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9月5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山西省最近几个月的来的官场地震，本星期达到高潮。除了省委书记袁纯清被调离，更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坐镇，严厉批评山西政治生态有问题。此前，山西已经有多名高官和商界人士涉及贪腐遭到调查，使外界有山西官场被掏空之说。那么，山西官场商场风声鹤唳，让人联想到早先石油系四川帮的倒台，也让外界好奇这场大地震背后有没有更大的背景。那么，山西官场的崩塌有哪些不同寻常之处？最后的终极目标指向谁？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山西省委啊，连续7名常委倒台，创下18大之后省级官员的整肃之最。那么应验了这个所谓进官难当之说。那么山西政治的政治的这个地方特色到底是什么？贪腐到底有多严重？请您首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山西我们都知道是采煤大省，有3500万人口，按道理并不是一个大省，中等省而已。但是山西的这个腐败是相当严重的，但各省的腐败都很严重。山西的腐败自有它的特色，一个是它每年矿难频仍。每年因为矿难而死的人数就相当于一个911，美国的一个911死亡人数。那么这是一个。另外在煤炭上，这个能源资源上，大量的官商勾结，权钱交集，中国的说法叫政商圈啊，构成一个政商圈。另外山西还有个特有的文化叫做讲义气，所以大家都是拜门拜把子，这个老领导对新领导的提拔，最后就形成一个买官卖官，有煤的人他可以去买官，而有了官的人他可以去安排这些煤矿。而山西境内的这个非法煤矿简直层出不穷，也是导致矿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它这个矿难的发生的时候，我们举一个2010年发生一个王家岭矿难，当时有30多人死亡，结果这个矿难死了之后，山西怎么做法呢？调5000人去救援，这5000多人只吃馒头，只吃那个清水，都是民工，然后住在那个山坡下，没有那个连一个被子都没有，非常的令人气愤。就连这些救援的人都这么跟恶劣的待遇。另外派出2000人去做维稳工作，挨家挨户去对付烂熟，只要烂熟封口不说话就给他发钱，甚至烂熟要不要再搜寻了再追加3万元钱。当时我就写了篇文章，我说山西煤炭黑，山西的官员心更黑，这就是山西的一个特点。
好，陈小龙先生。
这次山西13位当中5位常委垮台，包括这5位常委在内，一共是7位副部级官员垮台，这样大面积的这个整个省委班子半锅端，这种情况以前在其他省是没有发生过。我们撇开这个山西这个特殊的所谓的煤矿大省的背景之外，需要看到的就是所谓的山西帮问题。刚才破空谈到的山西的县，这个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绝大部分干部都是山西土生土长， 事实这个长期以来就在山西工作，因此他们和本地的这种千丝万缕的多少年下来的关系，这个已经是结成了一个秘密的这个非常严密的蛛网。在这种情况下，外面调来的省委书记、省长很难解开或者说破解他们这个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链。在这种情况下，山西这个问题其实某种意义上它揭示的是一点，就是不是只有一个山西，中国恐怕有30个山西。
好，建立你的看法。
这个小农讲了，中国有30个山西，这是对的，但是山西必定有它的特点。中共的腐败，所谓的权力腐败，就是权力和那个金钱结合。那权力去追逐这个金钱，那我们就看中国有哪个地方有钱。那个金融界是这个腐败重灾区，剩下的就是这个能源，我们这个石油帮，对吧？那个地方是最有钱的地方，所以腐败也比较严重。那个煤炭当然也是一个能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类种，而且这个创造了很多的财富，所以因此那个地方腐败它是有资源的，是有机会搞大腐败的。正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资源的地方，所以呢，政治上的各个势力也都介入。很多人说是刚才几位朋友也讲，说都是山西的官，实际上中央的每一个派系在里边都有自己的人，包括最近往里调进去的，也有习近平的，也有这个李克强的秘书，大家都在加入进去，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资源的一个地方，它因为有钱和权力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政治的官场上，它就是一派非常重要的势力，所以因此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方。
待会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人事关系山西的
呀，我想这个东西是当然，前面他们都讲得很对了，就是。实际上山西的特点还有它这个历史传统，它除了它是山西人会做生意有晋商以外，它那个阎锡山、彭真、薄一波、令计划这一盘下来，山西有某种独立王国的某种传统，他们从阎锡山开始他一直
还有薄熙来薄一波
我说了薄一波、外面要打进去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他们就自结成帮派，所以山西某种意义上代表了非常典型的一个所谓典型的所谓就权钱勾结是权商勾结。另外那个什么，这次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去专门谈到了所谓的山西的政治生态有问题，他说的是话大家听起来这个政治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在揣测，个实际上简单说来，政治生态也者也就是所谓政治生态嘛，就是制度环境了。你实际上他就是把这个山西这个东西啊，他这个权商勾结是非常典型化，实际上全国都有相当类似的，也就是说是制度造成的这样一种权力和金钱的那个关系，所以这个东西要重新建立一个新政治生态。所以这习近平的口号，实际上也就是说过去这个是完全制度造成，我们是不是要采取一种新的制度形态的方式，这个当然它不大可能，但是
这个
问题是非常非常。
但是我想我们先跟大家调分捋析一下这个山西的这个人事变动哈。那么我们知道袁纯清呢，他被调离山西的第一把手职位，他本人或者家族大家就觉得是不是也有问题，要不然也不会明升暗降哈。那么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袁纯清的现在已经传出他的夫人大量的受贿。另外袁纯清有没有问题，我想肯定问题，中国没有一个官员没有问题，只不过说是中央究竟最后拿他怎么办的问题。那么袁纯清在9月1号中国求是杂志推出一个袁纯清的文章，他的文章标题叫做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旗帜鲜明反对腐败，结果实际上这是高层要整他的，故意给他设了一个圈套，让他自己来写这个文章，然后请君如问。所以说他这个文章一出来，他自己就下马了，落实主体责任他首先带头了。说这个袁纯清呢本身制造了一个笑话，而这个人非常左，他以前呢说这个他讽刺那个温家宝谈普世价值啊是讨好自由派啊，这个是没有定力的表现，是这个等等。他还说这个山西那个什么人大代表啊，这个孙继南是山西的国宝财宝啊，这个人本身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没有头脑的这么一个旧官僚。另外说那个新去接任的是谁呢，这个接任的王沪宁实际上又是另外一个笑话。王沪宁我们叫去年两会的时候，那个王岐山当着很多代表的面就毫不客气地骂这个王沪宁，批评这个王沪宁，说不要念稿子，你不要念了，说不要搞形式主义那个还想说下去，他说你不要说了这个不用再说了，我都没稿子你怎么有稿子，就这么一个昏官庸官，而且往往昏官庸官就是贪官，居然调去 接替这个山西，说明北京啊实在是朝中无人。所以说这两人呢、一来一去啊，就政坛的两个笑话。
好，听听这个小龙的看法。
刚才谈到了刚刚卸任的这个山西省委第书记袁春清，袁春清应该讲在中共的这个省长这一级一把手地方这个将吏的这个人选当中，算是一个不错的人了，因为他是中纪委常委出身，有这个背景，然后又在陕西当到了这个省部省级大员，调到山西以后，他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他曾经在一年半时间里，一共查出了违纪违规的公职人员1300多人，关闭了1000多个小煤窑。听起来有点政绩的，但是他没有办法改变山西的官场，他的整个省委常委班子里头是一塌糊涂。所以这里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换一个一把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不是袁春清这个人坏到了家，而是说整个官场坏到了家。你换多少个一把手，那官场那你也不可能全部端掉。
建立，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山西官员一片倒哈，但是主政多年的这个省长李小鹏却纹丝不动。那么你怎么看这个奇特的现象？
李小鹏是一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李鹏的儿子。李鹏呢，他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习近平不会喜欢，但他不对习近平造成任何威胁。但是他在身上有一个非常强的政治符号，那就是六四。所以你一动他，大家就会产生联想，就是说哦，中国的政治形势要发生变化了，要有政治改革了。所以在没有准备好要这个政治改革之前，基本上不要动李鹏。所以这个李小鹏呢，也就不好动。但是呢，他这次没有升迁，也说明他并不是得到这个宠爱的一个人。所以这就说明这个李鹏家族在中国这个官场上的地位。他既得益于六四，非常尴尬。但是虽然尴尬，他是受害于六四，也得益于六四，使得他可以长期这个维持下来。刚才那个袁春清，我觉得拿袁春清这个负责任是一个比较还算蛮有新意的。以前一个省出现了腐败的情况，基本上是省长负责，现在拿第一把手党委书记开刀，但最后开到什么样还不知道。但是袁春清对山西的腐败肯定负有直接的责任。而且已经说得非常明显了，他负主要责任，而且提到了一个，就是说教训之一就是不要搞小圈子。
对，
这个圈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拉帮结派，
对，
然后形成各种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这个山西的圈子的背后是谁呢？就是这个令计划，这才是真正的老大。而令计划又和薄熙来、钟永康，
待会儿我们再讲令计划，
都接在一起。
我想请你，就是请陈国先生来讲一下，因为刚才你说到在山西出了问题以后，新华社发表文章评论文章说不要搞小圈子，这个是政治生态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还中纪委连发几篇文章说到党委一把手应该对于贪腐负主要责任。
对，我觉得这
个也
是
这个提法以前没有出来的，这一点是值得关注。
这样做的，因为谁犯了罪先把这个人整了，不大容易说政治责任要到最高层
次。这个也说明他还是寄望于党内自己来整肃这个风险。
这可能是习近平和或者是那个王岐山他们的现在新想法，就是说你要负责任，这个是省委的第一把手，要对下面的种种的腐败负责任。像刚才说的圈子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他这个要结成一个利益集团，而且这个利益集团必须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也就是说你牵一发动全身，哪一个人被搞下来了，他要拱出很多很多，所有人都要受罪。所以大家互相都有个攻守同盟。他这个东西为什么山西的圈子这么难打，为什么全国的圈子这么难打败，也就是因为他这个利益的牵扯的非常的连锁的，他利益相关的，你弄了这个人恐怕就弄了一大批人，所以说有各方面的关系来保。因为这个圈子他这次提出这个东西，也说明习近平想给人一点新的气象，给人的新的面目，所以是要做。但是他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我们拭目以待，还不知道。
好，听听破空的看法。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山西这个官场啊，就是整肃，那么有两个艺术，一个是李小鹏纹丝不动，另外一个就是刘云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亲自前往坐镇。那么你来分析一下，你觉得这些动态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
李小鹏纹丝不动是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必须解读。李小鹏是，首先他去山西是2008年6月4号，被在六四十九周年当天被任命为山西省常委 常务副省长。这个任命本身纪念了当年中共纪念六四的一个方式，就是对李鹏家族的感恩戴德。那么我们可以从中间看到一个潜规则，就中共内部有个潜规则，李鹏家族有免死牌，李鹏家族有免死金牌，不会被动。因为李鹏在六四的时候挽救了这个党，如果他没有挽救这个党的话，那么后面这些人包括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这各代都不能享受这个余荫。所以说李鹏家族的免死金牌在这一次事件中可以说是暴露无遗。因为李小鹏作为一个常副省长，后来又是省长，主政山西，不可能对各种事情没有责任，各种抗难、各种贪污啊，各种进官来得去没有责任。他是主政的，还不是主党的，说他完全有责任，但对他的责任完全不追究，仅仅因为他是太子党，仅仅因为他是李鹏的儿子，所以说就网开一面。这是中国官场最黑的地方，这比山西的一些官员和煤炭还要黑。说李小鹏这一次啊，他没有升已经算万幸，他本来是应该卷被盖走人，他是2008年去的山西。而袁纯清2010年才去山西，谁的责任大？这不是非常明确吗？说这是一个。另外，关于刘云山，刘云山又制造了政治上的另外一个笑话，他跑到山西去宣布这个重大的事情，虽然他政治局常委显示重要，这个笑话在哪呢？刘云山本身是个腐败家族，刘云山的儿子刘若飞在商场只打了两个滚，就是身家百亿，这么一个腐败的家族以贪反贪，而且这个刘云山是山西人，以贪反贪跑到那里去，以黑打黑。这不是中国政治的一个讽刺吗？而且刘云山的职责是什么？他是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一不是主管组织，不是组织部长，二不是什么中纪委的什么书记会的副书记，他跑到那里去宣布去加持，这是对中国政治的一个黑暗的解读。
好，听听小龙的
解读。稍微更正一下子，他在中央常委里是负责宣传和组织，包括组织。
好，听听这个小龙的意见。
我谈一下，这一次关于山西这个窝案。北京有一个说法叫做一案双查，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今后中央对这个地方官员的腐败案，不仅直接追究腐败官员的责任，而且追究这个他的上司的领导责任。那么这里就扯出一个问题来，这些副部级官以上的官员，他们的领导责任由谁来承担？昨天中国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解密中央组织部，里面泄露了一些很重要的消息，其中一条就是这个以前中组部每任命一个副部以上的官员，约谈要达到100多人，从是百里挑一挑一个人出来的，这些副部级以上都叫做中央干部，就是中央管的干部，他们的任命责任不是省委书记，而是中央组织部。那么按道理讲，如果追究上级领导责任，中央组织部应该承担责任。同时刘云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当中负责人事组织的常委，他是中央组织部的上司。如果再进一步追究山西这个窝案的领导责任，那就应该是刘云山。现在我们看到，恰恰是刘云山被派到山西去了，去宣布这个任命。这个安排本身说明一点，习近平对刘云山其实无可奈何，他还得让步。因为刘云山出场本身就表明中央不会一案双查查到中组部，中组部以上所有的责任人一概免责。
好，杨建立，我们知道这个山西的官场这个整肃哈，就是官场商场一起整肃，那么很让人联想到当初搞这个薄熙来和周永康的这个手段有点类似之处。那么大家都在谣传，就是外面还有更大的目标。你刚才已经把这名字提出来，就是令计划。那么令计划跟山西的关系是什么？你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
在这个实际上，令计划是这个山西的山西帮的老大，那个袁春清完全是他的死党，那下面又是袁春清的一个死党。而令计划因为长期处在这个中央权力中枢，所以他这个权力膨胀欲非常大。
胡锦涛最大的亲信，
亲信，而且是他大内总管。所以呢，实际上你看现在习近平整这几个人的这个思路，一个是薄熙来，薄熙来当然不是习近平搞的，
对，
但是薄熙来牵出周永康，然后徐才厚，最后是令计划。因为这个你可以看出来他的反腐，我不能说他完全不真心的反腐，他有相当真心的反腐的成分。但是在这四个人可能在接班的前后，对习近平的接班制造了很多的阻力，这可能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令计划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权利，而且在被监视之中，恐怕没有任何工作。最后是不是拿他开刀，这是现在习近平手中的一个牌，这个牌怎么用，我们这个拭目以待。那他可能有三种结局，一个呢就是说 退休，下一届就没他了，年轻的非常年轻退休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所有的职务给你撤掉他，这都还算是软着陆。那最差的可能就是这个司法处理。
你刚才没提到令政策，就是他的
令政策的他的哥哥，
另句话
啊，
也
是这个
山西被整肃的官员之一，
官员之一是政协副主席。
对
啊，
好，陈贵德先生，
这一点所以看得出来，习近平他这个刚才建立说这个我是比较同意的，就是说这个圈子是有他很明确的界限的，或者说是有明确的一个目标的，他这个对象的目标是很清楚的，一个网络，一个圈子。所以这个圈子我觉得这个不要，虽然是说中共没有正式承认，但是他这个网络包括和周永康和薄熙来他们的关系已经是呼之欲出了，这个是肯定的。就是关键是在于有些人就说到是不是整到，是不是这个意味着习近平要整团派了，我觉得这倒不必这样解读。因为或者说因为那个另一句话，他和胡锦涛这么深的关系是不是，但是因为胡锦涛本身现在对习近平已经不构成权力伤害、权力威胁，甚至某种意义上对他是个正因素，所以说胡锦涛要和另一句话切割的话，他们是何乐不为。我想习近平这些都是觉得胡锦涛如果是切割的话，因为胡锦涛已经宣布了他和他的关系，所以说我想这一点不一定会整到那个胡锦涛身上，也不一定会笼统的整到团派身上，这个恐怕是两回事。
好，破空。
我对这个刚才奎德的说法倒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首先看到十八大之前啊，有两个重要的人事异动，一个人事异动就是中办主任一人，把这个令计划换下来，换上了这个习近平的亲信栗战书。还有一个人事异动就是当时政法委的这个书记啊，周永康这个离开实权，让孟建柱组织那个负责那个日常工作。这两个重大的人事异动啊，是习近平接班的一个条件，向政治老人叫板的一个条件。而这两个人事异动在十七大、十六大之前，文革后的那个党代会之前没有发生过。那个发生的前提就是重大的权力斗争为背景，就是这些传闻，就是令计划参与了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所谓新四人帮这样一个政变的图谋。而这些政变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传闻几乎都验证了，包括令计划他的儿子出了车祸，最后去掩盖这个车祸这个丑闻，最后导致了这么一些事情，以及令计划跟他也是山西人，跟另外一个山西人薄熙来的这种结合。说在这个时候，我想令计划几乎是新四人帮的最后一个要倒台的人。说这次搞山西表面上是反贪反腐，实际上他还是权力斗争，这个权力斗争的矛头直指令计划，而且他跟团派有关。因为尽管接班这两个人也是团派，比如说一个那个王祖林原来在团派干过，还有那个巴音曹鲁啊，这个也带那个团派干过去接任吉林省委书记。但是巴音曹鲁是因为跟习近平有五年的工作渊源，而这个王祖林呢，实际上是非常浅的边缘人物。那么你要说团派那个刘云山，对吧？那个和那个韩正是不是也是团派？但实际上他们是江西人嘛。说真正的团派就是令计划，就是袁纯清。像袁纯清，他是跟李克强是在北大，就是铁哥们。一前一后的这个学生会主席和党那个团委书记，非常交情很深。另外，这个像袁纯清和令计划都是胡锦涛一手栽培的这个人选，说是胡锦涛的铁杆，并不是说这个习近平要整胡锦涛，但是太子党整团派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是团派的主力，令计划和袁纯清所代表的。
好，我们听听小农的看法。
我倒是对团派这个提法呢有点不同看法，我觉得团派是海外媒体在分析他们的时候使用了一个概念，硬把这些有团中央工作背景的人攒在一块儿了。其实团派无派，团派无帮，原因是他们的主要的首领胡锦涛胆小怕事，他就不敢拉帮结派。所以尽管是团中央系列出来的人，胡锦涛平时对他们也是若即若离，故意的保持着距离。所以这些人本身不抱团，他们不是一个帮，有团系的背景是他们每个人共同的特点，但是这些人在不同地方、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又和不同的政治势力勾结在一起了。
今天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陈贵德先生、陈晓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那么有关香港问题，美国之音会继续关注，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We'll be right back.